今天讲的哪个信息一点都不是快乐的信息。我们继续是思想路加福音的信息最后一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节至十七节。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十一节至十七节。或者我应该这样讲法，这段圣经都是很快乐的，因为是充满了盼望。人生虽然是有很多生离死别，但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永远有盼望。那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节至十七节。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恩，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在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只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进前按着供，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地方。请我同心一同的祈祷。如果你问我做牧师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呢，我就会告诉你，不是预备讲道，不是辅导，不是处理复杂的人事问题，不是搞行政，而是陪伴那些临终者走他们人生最后的一程，是一件很不容易、很困难、很伤痛的事。当你陪伴一个人走人生最后一程的时候，你会问上帝，神为什么你不听我祷告，叫你可以得到痊愈？为什么你不赐我的力量，叫你可以能够病愈呢？在陪伴其他人走人生最后一程的时候，你里面是充满了挣扎、疑问、无助、痛苦和难过。在过去日子里面，我曾经陪伴过一个十九岁的女仔，一个患血癌的女仔，是走去人生最后一程。伊丽莎白那位仁慈的儿科医生特别安排我每日去到伊丽莎白医院里面探她、辅导她，同她一起读圣经。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探她的时候，她说我不读圣经，你想来探我，你就去麦当劳买啲薯条俾我食。我话你唔食得薯条啊，你食薯条仲弊。佢就闹我，闹足我半个钟头。闹完之后，我问佢：咁你想唔想我嚟探你啊？下次佢话想。隔咗几日，我每日都去，我每日都唔出声，非常嘅抑郁。每次去我就陪喺佢个床里边坐喺度。他沒話說，我亦都沒話說。最後大概半個鐘頭就說，我們一起祈禱好不好，他點下頭，那我祈禱就走了。如是者五日，他終於開聲，他牧師，我想讀聖經。於是我們就開始查經，直至到他軟弱到不能夠開向眼睛。我從未曾見過一個人是這麼安詳、這麼平靜、咁有尊严，係走去人生最后嘅一程。我又陪伴我一个26岁嘅青年人走去人生最后一程。佢患嘅病係艾滋病。我记得接到电话嘅时候係三藩市嘅 Laguna Hospital。佢话需要一位华籍嘅牧师去探一个越南嘅青年人。我去到嘅时候对佢话，我是苏牧师来探你。他不睬我。隔了十分钟之后，我就跟他说，我没有兴趣知道为什么你有这个病，我只是想告诉你，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大过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耶稣基督的盼望。他就拧转头，我发觉他流着眼泪，他就跟我说， 你可唔可以为我祈祷？我哋就一齐祈祷，接受咗耶稣。系一个同性恋者，五日之后佢就死咗。佢临死嘅时候要求我为佢预备安息礼拜。我记得嗰次参加安息礼拜只有六个人，但系佢系非常嘅感动。佢最后五日，佢屋企人话佢好似变咗另外一个人一样。是最后五日走去人生最后的旅程里面，是满有盼望的走。我有陪伴那个六十几岁的亲戚，他患上了肺癌。他对我说，从前我很不开心，我不开心的时候可以找人陪，我可以找人陪我打麻雀，我可以找人陪我倾偈，但今次黄泉无客旅，今夜宿谁家，是我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这么陌生的一个敌人。他说我很害怕。我们就一起祈祷。我曾经陪伴过一个四十几岁的姊妹走去人生最后路程，就好像 Charles David Morley 这一本书所說的，由每個星期二我一起跟他一起讀聖經，一起傾談，差不多有半年之久他就離開。在那半年裡面，我們談到人生的問題、死亡的問題、分離的問題、信心、迷惘、失落、希望。在他離世之前，他很勇敢的受洗歸入了基督。不过令我最难忘的故事，都叫做 Annie 的人。他1998年的感恩节，他在三藩市播道会的聚会里面做了一个感人的见证。我望落去提下台下的弟兄姊妹，每一个都在流着眼泪。Annie 27岁，他做完见证两个月之后就离开了。他在中国的台山移民去到三藩市，他从前是代表中国国家队打排球，他嫁了一位华侨，生了两个仔女，26岁那年不幸患上了血癌。当他入医院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位护士，这位护士就是我们教会的会友。有一天，这个护士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病人，他叫 Annie。他有个弟弟，有个家姐在大陆。在大陆看医生的时候，大陆的医生说他唯一的盼望就是骨髓移植。而他的家姐和他的弟弟的骨髓是可以吻合，但他需要飞去美国做骨髓移植。但当他家姐和弟弟在广州领事馆申请的时候，美国领事馆拒绝，原因就是怕他们长期留在美国。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帮我这一个病人介绍个律师给他。于是我嗱嗱声打电话给我一个朋友，他是做移民律师的，看看可不可以用人道的立场去叫领事馆放人。两个星期之后，王律师打电话给我说，领事不受领，仍然拒绝，理由就大有可能他两个留在美国，永远不回回中国。律师跟着跟我说，我们唯一的方法，你就是找国会议员用压力去压这个 State Department。 于是那晚我就打电话给三藩市的众议员 Nancy Pelosi。 Nancy Pelosi 也都是前一任的美国国会的这个的主席。但他的助手说，他说你的朋友 Annie 是在屋伦住，不是三藩市住，我是代表三藩市，所以你打电话给 Mr. Doolin， 不是打电话给我。于是退了我。当我打电话给 Mr. Doolin 的时候， Mr. Doolin， 他的助手说 Mr. Doolin 不在屋伦，他很久才回来。 耍我。於是我再打電話給 Nancy Pelosi 的 office， 我就跟她說，你幫她不幫我，你幫她就不幫她，是你的決定。但我想告訴你一件事，11月就有大選， Nancy Pelosi 需要去競選。我有一個電台節目，我電台節目有50,000個觀眾，如果你不去幫她的時候，我下一個禮拜二在個節目裏面，我會原原本本將呢個故事講出嚟，你諗一諗。果然之間呢一招係好奏效。第一早 Nancy Pelosi 個個助手即刻打電話向我屋企，話 Nancy Pelosi 係會幫你。你等佢電話啦。天真冇任何政治意識嘅我，就信以為真。等電話，一個禮拜過去，11月4號過去，大選過去， Nancy Pelosi 選到了，但電話一個都沒有。我發覺我已經上當，當時我心裏面很焦急。於是我打電話給 Dr. James Dobson， 去轉介我去 State Department 一個的高官叫 Mr. David Brock。Mr. Brock 他親自打電話來跟我說，他說美國政府的政策就是領事有絕對的權准就不批准一個人入境，連總統都沒有能力去阻礙他。但我即管試下用人道的立場去說一說。兩個星期之後，我收到電話說已經批准，隔兩天就可以來到三藩市。我嗱嗱聲打電話給 Annie 的醫生，我記得在醫院裏面，我聽到醫生說給其他人聽話有希望，我估不到都咁有人情味，所有人在度歡呼。兩日之後，佢細佬同佢家姐嚟咗，就喺 UCSF 再去驗，發覺完全唔吻合，唔可以做骨髓移植。冇幾耐 ，Annie 就死咗。但呢個唔係最後嘅故事。死咗之後，兩日之後 ，Annie 個丈夫匆匆忙忙嚟到教會揾我，佢牧師你幫下我。我話我有咩可以幫你啊？佢家姐琴晚衝入我房，跪喺我度話：請你取用我，因為我唔願意翻大陸。我同佢講，佢家姐結婚有兩個仔女喺大陸，點可以咁樣？我先嚟揾你，我唔敢翻屋企。佢兩子弟決定留喺美國，於是我打電話叫佢哋嚟，但係冇效。我覺得我係被騙。我同佢哋講，以後冇人再信我啦。以後我唔能夠再去為任何人去邀請另外一個人，係好似你咁樣去救命。佢唔睬我，從此就再冇見到面。最後一次我聽到的消息，他是嫁了給一個老華僑，留在美國。 Annie 在去世前幾個月他信了耶穌，就是感恩節他說的那句話我永遠沒有忘記。他說我信了耶穌之後，我心裏面平靜了很多，對現在來說能夠醫好不能够医好已经不是一个医术，无论是生是死，我心里面都有个平安，因为我死了是只不过去到一个更美好的家乡。苏东坡讲这个笑话好阵，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东坡他没有永生的盼望，也都不知道生离死别是很不容易。就几个钟头前，我想我是陪伴我外母可能走去人生最后一程。晏昼食个餐饭，可能我最后遗去。生离死别好不容易，好不容易。我想想，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盼望，做人有什么意思？刚才我们读了一段圣经，路加描写得非常的精细，因为他是一个医生，他给我们看到一幅很不同的图画。没错，在人生里面是有悲欢离合，但在耶稣基督里面永远有盼望。或者我们看一看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节至十二节，圣经这样说：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恩，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在城里的许多人因着寡妇送殡。这个故事发生在巴勒斯坦一座城叫做拿恩城，从加百农到拿恩城大概是有一日的路程，即是大概有二十多英里。在拿恩城的附近就有一个很出名旧约的地方叫书念，任何一个犹太人一提到书念，他就会想起列王记下第四章十八节至三十七节，当时上帝的先知以利沙就是叫书念的妇人的仔从死里面复活。事实上从拿恩城大概十分钟的路程，有一个坟墓，有一个墓碑是古的坟墓，直至到今天仍然有的。路加有意提到这个拿恩城，是叫我们联想到昔日以利沙怎样叫一个死人复活。以利沙叫死人复活，这个复活的仔会再死，所以以利沙叫死人复活个重点唔系呢一个细蚊仔复活，连呢个细蚊仔个名都冇。以利沙只不过系预表咗一个更大嘅复活，就系耶稣基督为我哋嘅复活。喺拿恩城，耶稣睇到一个送殡嘅行列，一幅非常惨淡嘅图画。路加借用一句非常简单嘅说话去描述，佢话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一个寡妇。单单这一句说话就令人非常的悲伤。这个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一个少年人，他母亲又是个寡妇，叫人更加的悲伤。中国人说白头人送黑头人已经不容易，我记得以前同大家提过呢，玩一个残忍游戏，你最宝贵的身上是哪五个人？当你查了那样东西的时候，你没了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受？我记得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写我的职业啦，没了职业 OK 啦，那就早点退休啦，没了健康就惨点啦，大小便都有人照顾，什么尊严都没了。 没了仔女是一件很痛苦的事，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我记得我女儿读初中的时候，有个同学，她又是香港人，爸爸妈妈离了婚，她就跟爸爸去到三藩市，14、15岁，她们初中毕了业之后，我女儿就去了一间学校读，去另外一间学校读，但她们仍有联络。我女儿有一天跟我说，咦，她病了，去医院探她，她正要想 打电话去医院探她，给她爸爸的时候，她爸爸说她仔已经死了，是 lupus， 她肾而死亡。我参加这个的安息礼拜，这个爸爸是一个独仔，离了婚，真是不容易，很难接受。我们看看这幅图画，路加告诉你，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在城里面因着这个寡妇送殡，有死人被抬出来，被抬出来这个字 Ecclesiazo 这个字在整本的新约圣经只是出现过一次，这个是一个送殡的图画。在旧时犹太人的送殡是首先是在前面的，是一支乐队吹住，这些叫他们叫 professional mourners， 好像我们中国人有些叫喊惊，就是你请一些人来喊的，犹太人又很轻很轻呢，请一些人来喊的。我记得我在三藩市牧会的时候呢，最威的一样东西呢，就是主持安息礼拜，前面有警察开路，跟住有个仪仗队，全部西人嚟嘅。跟住就系个灵车，灵车只有三个人啫，司机我同埋即系会翻天父个位。跟住以后一连串车咧就跟住，就喺唐人埠一路围住咁吓。大家如果睇过咩《China Town》嗰啲戏咧，就都睇过。咁啊，跟住唔知点解咧，嗰啲游客咧就个个中意影呢啲相啊吓。当时嘅情况就系咁样。好多好多人喺度送殡啦，但其实系一幅好凄惨、好凄惨嘅图画。但我哋喺个凄惨里边，我见到有希望，唔系冇希望。世界上嘅人就会冇希望。你去参加一个非基督徒嘅安息礼拜，你会好惊，你唔会觉得有平安，唔会觉得有盼望。但你参加个基督教嘅安息礼拜嘅时候，你发觉一种很宁静、很有盼望的感觉。13至15节话，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进前按着弓，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下，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路加话俾你听，佢见到呢个寡妇嘅时候，就怜悯佢哋。主看见那寡妇，留意卢家夫不是说耶稣看见了寡妇，卢家是用到一个字叫主看见了寡妇 Curious 是成所有的福音书里面提到这个故事，只有卢家是用主这个字。主是什么意思？是上帝的名字。腓立比书第2章第11节说，因为耶稣的复活称为主，是路加在耶稣那里复活之前预先已经给他这个名字叫做主，因为他知道他是战胜死亡的主，而且叫人更加是复活的主。耶稣不单止可以叫人复活，而且是一个充满了怜悯的一个的主来的，一个怜悯心。在圣经说耶稣就怜悯他，这句说话对一个希列人来说，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是没可能的一件事。中国人你不会见到个上帝会怜悯一个人的，而是很恶的，高高在上。希列人的上帝或者希列人的神明是高高在上，没有关系的，不食人间烟火，毫无感情，毫无怜恤的一个超人。但是基督教所信的上帝，他是充满了感情、人情味、怜恤的神。就好像诗篇第103篇第8节说，耶和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最令人诧异的呢，就是当耶稣基督 见到另外一个死人，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他的朋友拉撒路。圣经怎样形容？圣经形容他心里悲叹，极其难过。耶稣哭了。圣经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字，那个字悲叹的字，是一只马被人鞭打的时候叫出凄厉的叫声，那个字就是那个字。当耶稣基督见到拉撒路死的时候，他悲叹，心里甚是忧愁。希利文的忧愁的字叫 Taraso 这个字是一个的 一池水，本来很平静很靓的湖，你见到一个湖很靓的平静很靓的水很清，突然间搞起那些泥瓣那些泥浆，整个湖水逐晒，就是 Taraso 这个字。耶稣的心被搅动激动，为什么？因为他见到他所爱的人死了，他见到他所爱的家姐拉撒路的家姐伤心，圣经说耶稣哭了。我们奇怪，基督教一个很奇怪不可思议的宗教，我们见耶稣都叫你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你不是见到一个超人出来穿着红袍揸着个 V 字形，然后好像玩魔术的拉撒路出来，不是啊，这个不是基督教。你见到的是一个喊着悲叹着痛苦来到叫拉撒路复活，你不是见到一个魔术师出场举起两只手昂手出来，然后玩一个魔术拿出一个胜利的手势，不是啊，他不是表演。耶稣是悲叹忧伤难过流泪，没办法可以想象我们的上帝是一个这样的上帝，没办法可以想象 我们一个上帝是一个满有怜悯极有人情味极有人性的一个上帝来的。耶稣基督看见这个寡妇个仔死了，耶稣就怜悯他。我们看耶稣怎样叫这个死人复活，第十四节对母亲说不要哭。在原文这个是一个 present imperative， 个意思就是停止继续哭下去，停止继续喊，跟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不要喊节哀顺变完全不同。中国人所说不用喊不要喊节哀顺变是没有意思的，耶稣叫他停止哭泣是人生逆转的时间，跟着有行动，不要再哭泣，因为是人生在这个时候有逆转有盼望。十四节，于是进前按着供台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这件是很得人惊的事，你想想是不是，你想想有一天你去世界殡仪馆占有遗容，行行的时候突然一个人停了在这里摸着个棺材，其他人停在这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跟着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人就站起来，你估其他人会有什么反应？鸡飞狗走。不过我们要了解犹太人那个出殡的风俗，他们不用棺材，他们用裹尸布将个人裹住放在一个板里面，然后就将这块板抬到去墓穴里面挤在这里，这块板就用东西抬住个供个块板，个材个所谓棺木就是个块板，又有一个材有个供去抬住佢。耶稣进前嚟按着供，供呢个字就 soros 呢个字，系冇盖嘅，冇唔系一个一块板嚟嘅。旧约嘅条例就系咧，冇人可以摸呢块板嘅，因为系不洁净嘅。但耶稣摸呢块板，唔守呢个规矩，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嚟。这个是满有权柄的吩咐，那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耶稣就将他交给母亲。我们留意一样东西，路加是一个医生来的，他所用的全部是医学的词句来的。第十节，已经好了，耶稣说他已经好了， 已经好了是一个 medical term 来的，是一个医学的词句，用我们现在说话来说，他是 fully completely cured， 一个生 cancer 的病人他医好了，我们叫 remission， 五年之后了都没事了，我们就叫 fully cured。 耶稣一开始不用等五年就告诉他，这个人已经完全好翻了， fully cured。 第二第十五节，坐起来，这个又是一个医学的词句来的，医学字是指坐在床好像好了一样。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一个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是很大的恩典来的。一个病人你想坐回去坐在这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看完这段圣经之后，我不禁会问，如果我有耶稣的能力叫死人复活，叫有病的得医治，叫有问题的立即可以得以解决，全部喜剧收场，功德圆满，一个寡妇死了独生仔有什么好得过叫他复活过来给回个仔去呢？有哪个没了个丈夫，我给回个丈夫去搞定了，破不单止破镜重圆，破财同破棺木重圆，有哪一样东西大得好过这里呢？上帝没有给我这样的能力。我为那些 cancer 的病人祈祷未必得到医治，我为那些病重的祈祷多数都得不到医治，我为那些婚姻破碎的人祈祷他未必会破镜重圆。我会问上帝，你选我来做什么？这么无助，这么无奈，为什么？但回心想想，这个寡妇没错，她的时候会很开心有回个仔，但始终有一天她们都会分开，不是我妈妈离开，就是我仔离开，是不是始终要分离。其实耶稣讲这个故事不是只是讲这个样子，耶稣是讲这个故事是预告给我们听有一个更大的神迹，就是将来的复活，就好像耶稣基督的复活一样。这个小蚊仔不是真的复活，他只不过翻身而已，跟着就会再切切，你可以说延长他几十年的生命。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将来的复活，它是永远永永远远。这个岂不是有更大的盼望，更大的权柄，比翻生劲得多呢？十六至十七节就告诉你们，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时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地方。我们看见当时的人见到这么大的神迹，你看他有什么反应？他的反应呢，惊奇，归荣耀与神，惊奇 Phobos， 我们可以理解，见到这样的人实在怕，是不是在此情此景紧，信目定口呆，实在太怕了。但是他们跟着归荣耀与神，为什么？今天在香港如果发生这些事，没有人会归荣耀与神，为什么？我们就要明白，在犹太人的深信一样东西，当尼赛亚来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预象，其中一个象征，个 sign， 就是他能够叫死人复活。以利亚、以利沙叫死人复活，所以那些人说这个是不是大先知呢？是不是以利亚之后呢？他们就归荣耀与神，他们的反应说有大先知在你们中间兴起了，神看顾他的百姓。这些人见到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就想回起以利亚，以利亚就是预备尼赛亚的道，预备他的道，修直他的路。跟着那些百姓就说他眷顾他的百姓，神眷顾他的百姓。什么叫眷顾？原文的字是 探訪 visit. God visits his people. 尼賽亞來到這個世界去眷顧探問他的百姓，並且為我們釘身在十字架裏面流出寶血，以致我們能夠得著這個生命。神眷顧了這個百姓，所以成件神蹟不是最重要，而是這件神蹟它指向一個更大的神蹟，這個更大的神蹟是帶來一個更大的盼望，就是耶穌基督他的復活，以致我們能夠得著新的生命。弟兄姊妹，你的盼望在哪裡？我的盼望在哪裡？我想想，如果我不是一個基督徒，當我想到人生始終有一天會分離，我盼望在哪裡？有什麼東西可以能夠好得過耶穌基督的救恩，叫我們可以能夠有機會去到更美好的家鄉，將來會在天堂裡面。我跟那班年紀大的弟兄姊妹查經，五十年之後我們再查個經，他們笑笑口，五十年之後怎樣？我們天堂查經。你說用不用查經啊？我要查經，不過不是我帶而已，即是個個可以帶得，不單止可以查經，天堂更加可以一起喝茶，不用去百樂門爭位。這個是我們的盼望。你有沒有想到你家人有些未曾有這個盼望？你有沒有想到他沒有了這個救恩的時候，他們的盼望在哪裡？求主幫助我們。今年是2011年1月1日，我跟大家說最後一程，其實都很有意思，永遠有盼望，永遠有更新，永遠有恩典。求主幫助我們，將我同心一同的祈禱。